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空中神学院节目，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13讲，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系统查经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解释。它的定义是什么呢？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要解释？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经文查经的第二个步骤当中需要知道的。亲爱的朋友，来，让我们把握机会好好学习一下这一课。
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继续能够有机会来一起学习。我们先把今天的课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学会了我们要怀着开放的心态，要带着圣灵所打开的头脑来观察你的话语，要来发现你的话语所讲的丰富的内涵。在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学习，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个保守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通过教会2000年来的敬虔人所总结出来的解经的原则，来正确的解释圣经，以求发现你在写作圣经时的原意，让我们因此能够明白你的心，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我们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系统查经的第二大步骤，就是解释圣经。在第一个步骤观察里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经文说了些什么，我看到些什么。在第二大步骤解释中，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解释。解释就是确定及理解经文的意思和信息的方法及原则，确定和理解经文的意思和信息的方法及原则，其目的是决定当经文原来被写下时的唯一的含义，决定当经文原来被写下时的唯一的含义。如果说我们在观察这一步骤当中发现经文当中所表达的事实的话，那么在解释这个步骤里面呢，我们就是为了从事实里面总结出他所要传达的道理来。所以事实是从观察发现，道理是从解释发现。当然论说文当中所传达的事实本身已经是道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决定经文的意思呢？原因是你若未能领会神的意思，就没有得着神的话语。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说，请看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不要随人的意来解释，要按正义分解圣经，就是要按神的意思来理解圣经，必须要遵守正当的解经原则，在应用和顺服神的话，这就是步骤三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经文所说的内容，这是步骤一观察，也必须要明白经文的意思，这是步骤二解释。 在进行步骤二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提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请看圣经的范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这里腓力的问题，你念的你明白吗？告诉我们说，你念了，你观察到了，上面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并不等于你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提这样的问题，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另一个要提的问题是，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何在？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何在？请看圣经范例，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三节，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三节，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呢？是因为雅各后来把属灵的事看作是重要的，表现出善的倾向，而以扫对于属灵的事根本不在乎，表现出有恶的倾向吗？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何在呢？它在一段大的部分里面，是在强调神拣选以色列和如今暂时弃绝以色列的原因，都是在于神的主权的拣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神所争辩的。当然，这并不排除神的拣选与他预知人将来的行为有关系。以色列现在暂时被弃绝，乃是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以扫是神所恶的，乃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属灵的事。这些只是验证了神的拣选，但是神的拣选不是因着神预知的将来神要所做的事，神的拣选是因着神的主权。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有权选择他想要什么，弃绝他所不想要的什么，这些都是神的权柄的范围之内。人神的被造物没有任何权柄向他的造物主做任何的争辩。所以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在于他用过去神的一个主权的行为来解释今天神的另一个主权的行为，表明神的拣选是全权的。我们要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神要包含这一段在圣经当中？为何神要包含这一段在圣经当中？请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只是不常联系上下文。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直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神允许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无论是表面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最后都互相效力，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那么他为什么放在这里面？这就要看上下文。他的前面，我们现在是活在某种苦处当中，因为我们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在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来彻底的救赎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虽然灵已经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要随从那个旧人、那个世界和那个撒旦去在罪当中挣扎。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是永远活在一种不断的与罪斗争挣扎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最终给我们盼望的不是我们现在有得胜的能力，而是我们在将来一定会完全得胜。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挣扎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什么呢？下文说的是凡是神所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最后我们的得胜是必然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在今天无论我们经历任何事，我们都会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不光是有它自身的内在的含义，还在上下文里面有一个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包含这一段在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可以提的问题就是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请看圣经范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在这一段里，保罗指责哥林多的信徒在行事为人上表现的与世人一样。信徒之间有财产的纠纷，不是到教会里在基督徒当中寻求解决，而是到不信的人所开的法庭上去寻求解决。保罗把这列为他们的一长串不成熟的表现当中的一个。在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允许犹太人在处理财务纷争的时候沿用犹太律法，由他们的拉比来主持。当时基督教仍然算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基督徒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光如此，保罗还认为基督徒应该拥有这样的智慧来解决他们中间的像财产这些事情的争端，就从他们已经拥有的身份，将来要做天使的审判者的身份，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信徒之间若有争讼，应该是由基督徒的长者、有智慧的人来协调、调解、做解决，最多走到教会的长老那里。如果再往外走，那么走到了不信者的法庭那里去，就羞辱了全体基督徒的名，因为他第一，说明基督徒当中没有智慧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且基督徒也没有所谓新生命的象征，他们一样是不愿意吃亏的，不愿意受欺负的，而且一样是愿意欺压别人、欺负别人，甚至于欺压他们自己称为弟兄的。保罗写这一段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基督徒生活一定要实辅其名，我们既有了圣徒的名，就要生活的有圣徒的样子。世人最不愿在财产上吃亏，我们基督徒在与基督徒有争端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情愿吃一点亏，为了荣耀基督的名吗？就连中国古代不信主的智慧人都能说出来进一步悬崖峭壁，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难道有了圣灵的智慧还不能行得更好吗？当然，基督徒之间的财产争端应该在教会里解决，这个原则的应用局限在个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的范围之内，如果它扩大到刑事犯罪的问题，当然必须上法庭，由国家来介入。有一位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他的一位生意伙伴是同一教会的另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那位伙伴从生意里侵吞了钱，那位朋友就想让两人一起去见教会的长老，不料那位伙伴却说，我离开这个教会了，以后我再不和你受同样的长老管辖了。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上不上法庭告那个人。 因为他们的企业是私人企业，只有两个伙伴，所以这个构成了两个基督徒个人之间的财产冲突。它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并不构成一种刑事犯罪。因此，我们这位朋友就决定不去告他，自己情愿吃亏，为了遵守圣经上的道理。有人会说，那这岂不是没有行公义？我们要说，最终的公义不是在今世，不是在人手里，而是在来世，而是在神手里。那位前生意伙伴，现在我们就把他交在神的手里，神或许会把他交在撒旦的手里，为的是让他悔改，灵魂能够得救。我们这位基督徒朋友用一种宁肯吃亏也要荣耀基督的名的榜样，彰显出了基督徒所应该生活的样式。好，我们可以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原作者期待这些话被如何理解？原作者期待这些话被如何理解？请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作者把这段话放在一段教导教会合一的经文当中，他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大家明白，我们不管原来的背景是什么，现在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了。不管我们过去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现在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互相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相互需要的。请注意这里面几个动词的时态，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个成了，那个乐是中文里面的过去式，让我们可以看出来，受洗那个字也是过去式，原文里它确实是过去式。所以应该是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受了灵洗，灵洗发生在基督徒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因此就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有灵洗，有内住，因此没有所谓的第二次灵洗，只有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原作者期待这一段怎样被理解呢？他写给的对象是一些在基督教当中把基督徒分为高低上下有区别的人，他们追求一些次要的恩赐，比如说方言，而忽略了主要的恩赐，比如传讲神的道。他们也拉帮结派，有的说我是跟随保罗的，有的说我是跟随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跟随耶稣的，结果因此造成基督徒当中就分档次分高低，好像你是一般的信徒，我是会说方言的，我就比你更高一层次，这样的结果是神所不喜悦的。原作者是希望他们明白，基督徒当中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水平方向的区分，我们互相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低，我们只有角色的不同，就跟三位一体真神当中没有地位的高低，只有角色的不同一样。保罗希望人们通过知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是从一位圣灵身上引取养料，也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能够促进教会的合一。好，我们还可以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与整本圣经配合？这段经文如何与整本圣经配合？请看约翰福音6章44节。约翰福音6章44节，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句话里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凡是到耶稣跟前来的人，就是信他的人，是因为蒙了天父的吸引，或者是呼召，或者是拣选。换句话说，人信耶稣是因着天父的拣选，而不是天父拣选人是因为人要信耶稣。人到耶稣跟前来，当然是因着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信。 但是人的所谓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神的拣选、呼召和吸引。所以神的主权是高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整本圣经都可以说是关于神的主权和爱。那么被神拣选的人，就是让他能够来接受基督的爱。总结一下，我们在进行解释的时候可以问以下的这些问题：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何在？为什么神要包含这一段在圣经里？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原作者期待这些话被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如何与整本圣经配合？我们问这些问题并开始步骤二解释，必须是在进行完了步骤一观察之后。预备，我们若不清楚经文说的是什么，就不能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能知道它应该被如何应用。注意一点，一段经文应该只有一个意义，但是却可以拥有多个应用方式。解释只有一种，应用可以多样。要想有效的解释圣经，我们必须要记住以下的要点。第一，写圣经时的背景与我们现在的不同。从历史方面来看，圣经是数千年以前写成的。圣经的第一个作者摩西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现在已经是3500年之前了。圣经的最后一个作者约翰，使徒约翰，也是死在公元100年左右，到现在也有1900年了。从地理上来看，圣经被写作于不同的地域，它是被写在亚非欧三大洲的。从文化的方面来看，圣经写作时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法律、伦理与今天都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两种文化，希伯来和希利尼文化，与之相关的还有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等等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从语言方面来看，圣经是被用三种语言写成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从写作的方面来看，它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读者、特有的目的和特有的场合。比如马太福音就主要是为犹太人而写，马可福音是为罗马人而写，路加福音是为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而写，而约翰福音则是为基督徒和普世的人而写，所以他们的读者和作者都是有不同的。圣经被创作的前后时间相差1600年，作者有将近40人，地位高的有如君王，地位低的有如牧羊人。它的地方有亚非欧三大洲，语言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它的内容和主题是如此的一致，都是见证主耶稣基督。这从人而言是不可能的，这也证明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以上所讲到的广泛的不同的背景会同我们之间造成隔膜，阻碍我们明白圣经的原意，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小心的研读来越过这些障碍。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运用在研读本圣经里面的引言、大纲、注释等等，他们会为我们提供经文段落或整卷书的信息或背景资料。像新国际版研读本或圣经祈祷本都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然而要记住，虽然有以上的诸多困难，但是圣经是可以被明白的，因为圣经写来就是要让人明白的。请看圣经自己的说法，申命记29章29节，申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是属乎神的，是因为神是无限的，而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完全理解无限的神，所以神对于人来说永远有一些事是隐秘的，是我们所不能认识的。如果你把神完全认识了，你就成为神自己了。所以我们对神应该永远保持一种神秘的敬畏感。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凡是人所需要明白的事，神都已经通过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而显明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要谨记，圣经是神借着人写成的，用的是人类的普通的语言，为的是要让人明白。我们为了要解释好圣经，还要记住下面两条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要点。一点是，圣经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包括常见的论说文，比如罗马书，诗歌，比如诗篇，叙事文，比如创世纪。另一点是，圣经是特殊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包括圣经里特有的一些文体，如比喻，像路加福音，预言，像但以理书，和箴言，像箴言书。圣经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它是通过人，用人看得懂的语言来写成的。圣经是特殊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它的作者除了人以外，后面还有神。神是超然的，是无限的，是我们不能够全部明白的，是有奥秘之事的，是在讲我们本来不可能明白的道理的。圣经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用一般的文学批评的方法来阅读、分析和评价。圣经是特殊的文学作品，因为如果我们背后没有正确的信仰做根基，所有那些分析、评价都是枉然。为了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要记住的第四个要点是，圣经包含神对人的渐进性的启示，但它是前后完全一致的，是渐进的，又是一致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告诉我们，神原先是借着众先知通过神的话语来晓谕给人神的旨意，神在末世是通过神的儿子直接的亲身的来把神启示给人，从神的话语到神的道，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另外，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向人启示自己，没有任何启示比通过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表现得更完全了。神的话为神的道做了见证，神的道证实了神的话，神的话帮助人认识神的道，这就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渐进性的启示。要想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还要记住下面这个要点，若无新约，旧约就不完整，除非基于旧约，就不能完全明白新约。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中，耶稣自己说明圣经是为他做见证，不是圣经救人，乃是耶稣基督救人。他对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虽说旧约中不是每句话都在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旧约中确实有许多为基督做见证的地方。我们若是不明白神在旧约中有多少次试图让人明白他，并因此顺从他，并且好像失败，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新约中神自己来替人做人做不成的事，并且一定成功。为了能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需要记住的第六个要点是，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唯有从属灵上才能辨明和接纳。神话语中的真理唯有从属灵上，从灵里才能被辨明和接纳。请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圣经把人分为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三种。属血气的人是自然的人，是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圣灵的人。他们首先不会对圣经感兴趣，就算是有兴趣，如果他们运用理智和头脑来研读，也无法揭示出圣经中的真理来。就算是他发现了圣经里讲的是什么道理，他们也无法接受这是真理。有一位基督徒朋友在上一个世俗大学的哲学课的时候，讲到了圣经里的罗马书。那位教授十分熟练地在黑板上把罗马书的结构和其中的主题写了出来，并且指明其中所讲的核心真理就是因信称义。这位基督徒朋友十分的惊奇，就问他说，老师，你信所有这些东西吗？他说，我当然不会信这些陈腐的东西了，但是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世人会把圣经上所讲的道理以为愚拙而排斥，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人才可能接受圣经为真理，明白圣经是一个灵里的事，不光是智力上的事。要想有效的理解圣经，必须尊重已经被确立的公认的解经原则，并且要谨记下面几点：圣经是可信的、权威的和无误的；圣经是一致的，各部分都不会互相矛盾；圣经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是渐进的和完全的，要殷勤的研读，依靠圣灵，遵从释经原则，达到正确的结论，找出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使用和遵从家里的释经原则，以免误解经文，达成错误的结论。下面我们所要开始的，可以说是本课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教会历史2000年来已经总结出来的公认的释经原则。先开始讲一般的释经原则。一般原则一叫实义解经，或者叫按字面意义解经。所谓按字面意义或字义解经，就是按照词语、短句、句子的最一般、正常、自然和常用的意义去解释。再说一遍，按字义解经就是按照词语的、句子的最自然的意义去解释。实义解经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或者是平白的字义，其中的语言是普通语言，并非象征性的语言。比如创世纪2:7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是不是意思就是真的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还是它是象征性的意义，说你们是从某种世界上的东西里来的？这里到底是平白的字义还是象征的字义呢？如果没有任何原因来阻止我们采取那种平白的字义的话，我们应该首先采取简单的字义，神就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而且从科学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人身体里主要的元素乃是碳、氢、氧、氮、磷、钾，所有这些土里面都有的元素。但是我们信不是因着科学的验证，那只是验证而已，我们信是因着神的话语的平白的字义是这样说。同样，约翰福音8:24，约翰福音8:24所说的，你们要死在罪中，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同样，希伯来书9:27，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的意思也是平白的字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是审判，没有可能死后再得救这样的机会。另外一种实义或字义解经是按照象征的或是形象的字义，它是使用某种修辞手法或象征性的用语去表达，但仍传递清楚明白的观点、概念、事实或意思。比如路加福音13:31-32，路加福音13:31-32其中讲到希律是个狐狸。希律真的是个狐狸吗？不是，希律是一个人，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说他是个狐狸， 意思是说它有狐狸的属性，我们知道狐狸的一个主要的属性是狡猾，对吗？所以说犀律是个狐狸，意思就是说犀律是狡猾的，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叫做暗喻法。但是它表达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就是犀律是一个狡猾的人，像一只狐狸一样。凡是知道狐狸的这个属性的人，都会很自然的想到这个意思。另一个范例是耶利米书17章1节，耶利米书17章1节，其中讲到犹大的罪是用铁笔记录的。犹大的罪是谁用铁笔记录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细节。它重要的意思是说犹大的罪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像用铁笔记在某种东西上面的，是不可擦去的，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实义或字义既可用平白明显的字面意义，也可以用象征、形象、修辞的方法去表达，两者都是原来的词汇在它的上下文里面的最自然正常的含义。一个词语的意义可以用以下几点去确定：第一，基本定义，这可以从字典里面发现；第二，在经文中其他地方的意义，这可以通过串珠经文来发现；第三，在所在段落的上文下理，这可以通过阅读这个词语的京句和上下文来发现。例如中国字的心可以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心脏，也可以指精神或主观世界，也可以指思想、理解、感觉、感情、注意力，还有当中、尖端等等。到底它是哪一个意思，完全要看上下文来理解。比如中国古代佛教里有一句名言，当刮风的时候旗帆飘动，有人说是因为风动，有人说是因为帆动，一位高僧却说不是风动，不是帆动，乃是心动。这里面的心就指的不是物理的心，心脏，乃是指的是精神、主观世界、思想。当我们说你心里的感受的时候，那个心也不是指的心脏，而是指的你的情感，你的思想当中的感情的那一面。当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指的大卫因他的行为而得到神的喜悦，或他追求体验神的心的这样的心态而得神的喜悦，这是指神的情感的一方面喜悦他。也有可能说大卫是按照神的心意被拣选的人，而不像头一个以色列人的王扫罗是按照人们的心意被拣选的人。后者当中神的心意是指神的意志，而不是情感或思想。心这个字可能指位格性当中的思想、意志、情感、良心、力量所有的任何一个方面，所以具体它是指哪一种，则要完全看上下文和你对整体圣经的理解。我们要做好解经，首先要做好词语的研究。在我们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我们要好好利用研读本圣经当中所提供的资源。比如如果你手里有一本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我们可以查阅它的圣经注释，经文注释中常常告诉我们重要的词汇应该被理解为什么意思。还可以利用其中的原文注释，它会告诉一些词在圣经原文当中有些不同的版本是用的不同的词汇，所以有其他的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使用串珠经文来看其余的经文如何用这个词，使用主题索引来看在注释里面讲到同样主题的时候是怎样叙述的。很可惜这个主题索引在中文版的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里面还没有翻译，我们看什么时候它出来。也可以使用经文汇编，还可以参阅我们以后会讲的主题式查经法。总而言之，在遇到经文的时候的首要选择是按照其最自然、最正常的字面意义去解释，无论它是平白的字义还是象征的字义，都是实义。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观察、解释还有应用， 是系统查经的三大要诀，有了细心的观察，才会有正确的解释以及恰当的应用。今天听了解释经文应该注意的事项，还有实义的解经法，你是否和我一样觉得获益匪浅呢？认清经文的文学体裁，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就文学作品主题会谈到圣经的时间性、完整性以及一般释经原则。下堂课我们再听研经法，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